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我们这几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父亲怎么更好的关爱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上一期节目中啊，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对我们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呢，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对他们要有耐心，不要总是那么严肃。
嗯，
那这一期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对青少年多多的加以肯定。
对。其实肯定这个是一种爱的表现。孩子因为年纪轻吧，如果我们要挑剔的话，其实我们要否定他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要刻意的去找他的闪光点，找他做的好的地方去肯定他，去鼓励他。
嗯，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周边的人，在原生家庭缺肯定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他就会变成一种，有一些不是全部哈，有些会变成讨好型人格。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受到什么肯定，或者都是否定，他需要的就是一种周围的人对他的一种肯定，或者说我们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存在感，大家都知道我在做啥。所以呢，这种人就活得很累，会对每一个人做事都为了别人去做，为了讨好别人而做，而且越讨好越不够。
嗯，这个是缺少肯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深远的影响。对于青少年来说呢，父母肯定他们的过程中，他们慢慢的能够确认，知道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青少年在家里得到的肯定越多，他就会越少去外边，去其他的地方寻找别人的肯定。很少被鼓励却经常被打击的人呢，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当有人鼓励和赞美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对其产生好感。很多没有善意的人呢，就会利用缺少鼓励这些弱点，从这个人这里呢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接下来这个案例就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心理咨询家他所讲到的自己朋友的一个故事。他说，在我高中的青少年小组中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叫丽丽，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当丹尼，这是一个男人，出现在丽丽的生活中的时候呢，丽丽突然感到自己很被需要。丽丽自己也知道丹尼不是一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人，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并且呢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但是莉莉呢还是和丹尼走在一起了，因为丹尼使莉莉感觉很好，莉莉呢就不再去教会了。几个月以后，心理咨询家就找到他的朋友莉莉谈话，莉莉告诉他说，他和丹尼已经非常亲密了，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从来没有人像丹尼一样向我表达过他是如此的爱我。只要我能够留在丹尼的身边，只要他不离开我，无论他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这位心理咨询家听到了这么说，他心里非常伤心，因为他知道莉莉在过往的家庭中、社会环境中没有得到更多的人对他的爱、对他的肯定和关注，使得他转向这样的危险的相处关系中来寻找价值感。
嗯，这个很普遍的，因为在这个家里边得不到肯定，得不到爱，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都会去社会上找他所缺失的爱。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唯一的标准或者是最高的标准就是这个人让他自己觉得被需要就好了，给他有足够的肯定就够了，至于这个人的人品好坏他不关心。所以原生家庭里边缺爱的这些女生早恋的机会是很大，因为在男性这边得到的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最快的。
是，作为爸爸的我们要知道，对于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对于女孩子的成长，我们的一句话一句鼓励会让我们的女儿们感到安心，感到被重视，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是被爱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以子。当然这个是指的是一句好话说出来对所有的人都有如此的造就的能力。那你想一想，对我们的孩子呢，他更在意跟我关系最亲密的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关注我肯定我。那如果说我们父亲没有给予女儿更多的关注，给予更多的肯定，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空缺，是没有被父母的重视肯定所填满的。下面呢有一封高中生的来信啊，当然也是写给心理咨询专家的。他在信中这样说，你听说过不和女儿说话的爸爸吗？我的爸爸似乎都不知道我还活着，在我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爱我，如果我不强求的话，他从来都不会主动的给我一个晚安的亲吻。我想他忽视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无趣吧。每当我看到朋友们就会想，如果我像吉尔一样有趣，像上帝一样超级聪明，像泰莎一样勇敢，那我的爸爸会不会放下抱子呢？这是我一直在想的，我哪方面做得不好让爸爸如此的忽视我。我会演奏笛子了，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是学校秋季音乐会的独奏乐手，妈妈会来音乐会，但是爸爸从来都不来。今年我要毕业了，如果我能够在观众席上看到他坐在那里，要我放弃什么我都可以，但这似乎不会发生。
这个故事也是可以看出这个女孩极度的自卑，极度的缺乏肯定，特别是从她父亲这里，父亲的言语，特别是这种肯定的言语，对一个女儿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个女孩她说了，她爸爸如果能来支持她，表示一种肯定的话，她愿意放弃一切都可以，就看她有多么的渴望得到重视，就是太缺乏了。所以这些女孩是挺可怜，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因为她将来的婚姻会很容易跟上面这个故事一样的，她找男朋友也好丈夫也好，她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给她有安全感，给她有足够的肯定，其他啥都不管。
我们这里看到了做爸爸的影响力，如果爸爸没有给予女儿更多的关注和肯定，女儿们往往她心思比较细腻，她就会想，是不是我自己太不聪明了，是不是我自己很无聊啊，是不是我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好啊，她就会把所有的爸爸对她忽视的这个原因归结到自己的身上。尽管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子们，她们跟爸爸说话的时间机会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作为爸爸还是要抓住机会多多的鼓励他们，要表达出对他们的热情，表达出对他们的重视。每每在孩子们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或者是做了一些他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来问我们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看到了，我们都要及时的赞美。但我们也知道哈，如果我们作为父亲从小在家庭中就没有被肯定，其实要想学会肯定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要刻意的去训练，就是说当你说不出来肯定的话的时候，或者是你说出来的是否定的话的时候，你得知道会引起父女父子之间关系紧张，这样的情景一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不对的，那你就要去纠正。还好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处境，我的父亲从小呢对我肯定的时候并不多，他往往都是怕我骄傲，总是把肯定的话呢变成否定的话， 来鞭策我，所以说他会正话反说。比如说做了一个事儿想让他认可的时候，他下意识的就是说有这么好吗？
嗯，
他都会反着问你一下，你的性子立刻就没有了。你知道他实际上呢是想鼓励你，但是他说话的方式你听起来就是否定却不是肯定。然后我呢这么多年在家里生活啊，这个思维习惯也养成了。我女儿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要想博得我的肯定的时候呢，我下意识里还是会从反话角度给她一定的评价，就会让我女儿很不开心。
嗯，
有一次啊，她说爸爸我想做蛋糕，我说那你做吧，然后她就把面粉、果干、糖、鸡蛋、牛奶都准备好了。
嗯，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她，她应该是在视频上学的，她第一次要做嘛，可想而知啊，加各种原材料的量啊也控制不好，所以说我就看他手忙脚乱的在那搅拌的时候，特别是面粉呢也没有搅拌好，还有很多很多的疙瘩在里面。他在弄的时候我心里实际上就想，这做出来的蛋糕能好吃吗？是不是？实际上我心里已经对他有否定了。然后当他把做好的蛋糕拿出来的时候，看这个蛋糕都溢出这个纸杯了吗，就放到我面前，人家非常开心的跟我说，爸爸爸爸你快尝尝，这个蛋糕可好吃了。所以我下意识的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它有那么好吃吗？我说完之后我女儿立刻就不开心了，爸爸你不吃算了，她生气了。人家都忙活半天了还给人惹生气了，做蛋糕的热情也给打消没了。
嗯，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本来是想说肯定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就是让她不开心呢？
嗯，
后来我就想，爸爸怎么对我说的，我下意识里就说出来了。
嗯，
后来我就在这反思，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我不会这么说。以后他在做蛋糕或者是做其他的东西拿给我吃的时候，我就要刻意的去想这句话怎么说让他得到鼓励又开心。
嗯，
我就尝试的改了一下，我说我要尝尝你做的到底有多好吃。
嗯，
我就不像以前那么说了，有那么好吃吗？我尝尝，我要正的说，尝一尝你做的到底有多好吃。这句话一说完他马上就开心了，他说你快尝快尝，一定很好吃。
嗯，
就是说当我们在言语上没有受过训练，不习惯说肯定的话，或者是说也不会说肯定的话的时候，你要刻意的去训练。
对，这个时候刻意训练的要打破你以前下意识潜移默化的那种自然的反应。
对，
就是你以前在家里十几年的熏陶，像我儿子他们也是小时候做一些东西哈。
嗯，
我不管他做啥，我也不管他好不好吃，我觉得他能够去做愿意做我就很开心了。
嗯，
因为人家是第一次做，而且他有这种热情去做点东西，不管是烤个蛋糕也好或者是烧个肉也好，他只要愿意做我就鼓励他，我就肯定他，可能做的有烧焦啦怎么样了，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哇不错不错不错，能够为爸妈烧饭吃了啊，我们有的吃了。
嗯，
凡是你都看到他的优点，而且你要表达，就是说哎呀第一次做成这个样子不错了不错了，以后会做得越来越好。
是，
因为他愿意做就很不错了，如果你说打击的话或者说是不肯定的话，他下次就没了。
对，
特别你女儿人家就喜欢烧饭的东西，哇这个从小就被父母否定了之后，他以后就不做了。
嗯，
会有一个下意识错觉，就是说哎呀我可能是不适合做这些东西，不喜欢做蛋糕，我可能就不擅长这个。父亲说的话对女儿来说是多么的有分量，你说他做的不好，他将来他觉得他一辈子都做不好。
嗯，
但是你很小的时候就鼓励他，你做的不错，不要去说他那个破这个面粉里面有疙瘩，你就说哎你这个不错啊，把这个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然后呢这个烤箱里边也没烫着手啊，啊你这个温度还好啊，就没有烤焦啊，我小时候烤的时候还会烤焦呢。对吧？
嗯，
就是要选鼓励的这个态度去说的话，你就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表扬他。
是的，我们的神也告诉我们，言语是能造就人的。箴言书25章11节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以弗所书4章29节圣经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嗯，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言语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父母 真的是要注意我们的言语，我们要常常的去说照旧孩子、肯定孩子、鼓励孩子的话语。如果我们不会说，也不习惯说，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要去训练，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父亲母亲的言语中得到鼓励，得到自信。
对，对孩子说肯定的话和鼓励的话并不是一种虚伪，并不能说啊，明明做的这不好吃，这么难吃，为什么我还要昧着良心去表扬他吗？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因为你的角度不一样。如果你的角度是说你去一个高级餐厅，那个用高标准的来衡量，那是对的，是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但是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孩子第一次做蛋糕，第一次做菜，你的角度就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看到的是他是第一次在做，第二是他有热情在做，而且他以前也没受过训练，他愿意做，有些地方他已经做得很好，这是我们要去看的角度。
是的，
也许不是很好吃，但是你要看到其中闪光点，就放大这些闪光点，
对，
让你的孩子得以造就。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父爱不缺席再见。
好，下次再见。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好无边。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灵修分享的主题是责任心。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经文说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在若干年前的两性论战中，不少妇女对男性痛加指责，而男人们则据理力争。平心而论，这些争论正应了那句俗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起来双方似乎都有些道理，例如妇女们主张男性也应该有女性温柔的一方面作为自己的品格特征，男人们应该认识到所谓男子汉并非专指那些整天惹是生非的猛男，男人们可以温柔体贴的。同时妇女们建议男人们不要再耍酷，在生活中扮演牛仔或独行侠，而要能够敞开心扉与人推心置腹，更要有古道热肠急人之所急。的确，敞开心扉、温柔、体贴和古道热肠这些品质并非只属于女性，男性也能够拥有。开始传道事工的时候，耶稣曾多次论及责任，他不仅预言了自己的离世回到父家，还预言将要再来建立他永恒的国度。为此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主人离家远行，将他的家业交给一个忠心的仆人管理。耶稣说他的门徒就是故事里的仆人，而他就是那个主人，将来必回来评价他们的行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会有事前通知，乃像贼一样不期而至，所以门徒们需要随时警醒预备。耶稣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对门徒来说，对主人认真负责的要求是一个挑战，会不断鞭策他们。但这个要求的本意并不是要门徒们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主耶稣说评价的标准取决于他们在主人到来前后的表现。为说明这一点，他形象地描写了不称职的仆人的种种劣行，同时又说唯有那不知道的，受了当受责打的事儿，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但是到底多少算多呢？我们可从主耶稣对好仆人的描述中看出答案。在这段经文里，他夸奖了一位忠心的有见识的管家。忠心是指他能够持之以恒，对自己的职责从不懈怠，并且满心喜乐。有见识是指管家深知主人必将赐予他宝贵的恩典和特权，因此紧紧地抓住机会表现。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他们的主信实智慧。
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消失，我也当顺服中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心它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消失，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消失，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消失，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逃出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殷勤寻他声音，朝朝暮暮在基督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